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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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第二页啊。第二页，我们昨天稍微谈到那个这个一位禅上人啊，他本身是修禅的老参了啊，他就跟这个禅师问了啊，为何像永明延寿禅师这种是海内禅领推之为大宗将的人，为何如此偏移这个净土啊？怎么会讲成把净土谈得这么样的高，而且是臂力万仞，无少宽容啊？尤其他讲的是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出入；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那这样，因为他当然是四句了哈。那现在他只是举出两句，那这样的讲法合不合理？啊，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出入啊，这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也一样的一个态度哈、哦。我本身并不，我不是哪一个宗门的人呐、啊。我教天台，刚开始学天台，那也念佛，但我不是净土宗，也不是天台宗，我是依止法门。并不是我要自立什么样啊，但我们这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啊。那为什么我会选择净土？这也不是因为净土中的这一份以宗门这样的一个主张啊，认为应该是修净土啊。我认为从以佛法里面的广泛的去，因为我一开始也不是净土宗。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净土宗，就是从一个佛法的一个多面的观察以后，我觉得这个净土是这个时候这个时代最应机的。我常提到的就是我们心如果够细的话可以修禅修，那心不够细的话我们可以多修净土。为什么净土有细法，但禅法不容易有细法？禅法不容易有细法。细的意思啊，我简单说，细就是条件，你要心应该是烦恼比较少一点的，啊，烦恼少一点的，条件去做。基本上我并不反对修禅啊，我并不反对。那只是这是永明延寿禅师的经验。他算是一个禅修的一个，你看他这里讲说，他等于是一个大宗匠啊。好，我们昨天谈到，他是天台的，好，是禅宗的，同时又净土的，也就是说这三个放在一块，经常有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大放在一块的，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面，禅宗不立文字，沿天台这个教官啊，整个教理判教种种的思想是，你看他的。天台三大部谈的是很细啊，智者大师真的是天纵英才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有人希望说我来谈一下摩诃止观，我说我大概不会轻易谈，因为谈了大概谈到最后只有我在讲，听的人都跑掉了。因为他那个智者大师在推演一个东西啊，你发现他不受任何规限，他所以不知道规限就是他没有，好像你发现他的思维是相当灵活，一直在推展的。而这个推展它主要的核心它还是建立在这个智者大师还是以龙树学龙树菩萨这个般若中观的核心思想，它其实是主依止的是主归依的是这个法啊。可是 可是你要看到他这种智慧相当通达，而不是那种无病呻吟或是乱断崖以延伸的，是相当细腻的一个，好像你看他能在一个九旬里面谈一个妙字，将一个妙字谈了90天，这种思想极为通达的，那个教理极为通达的啊。那这样的一个通达的教禅，乃至到最后是净土，我们有没有？如果以天台是摩诃止观为代表，讲的是心性的观察，这个是圆顿止观啊，圆顿止观，禅宗不立文字，就要后段回归到念佛，这个的法门就是这样，三个距离蛮远的，那就要放在一块，所以他才会这么疑惑。那谈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认为每个人都不能适合修禅，但我们是就一般来谈的，一般来谈就是说你本身在身心的调整上是不是够。我们在台湾有一位大德，也是他早期是禅修非常用心的啊，闭关好几次，后来他是念佛，尤其他生重病的时候，从他开始生重病的时候，他很明显转为念佛。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刚才讲过，我不认为说每个人都是都一定要往净土，因为任何法门都是佛说，我没有说末代末法众生只有念佛，我不这么说的。但我们现在纯粹就个人的因缘，别人适合修禅，你是不是修禅？你必须要很务实的看看，你是不是能用得了功？因为这种禅法，尤其是天台智者大师，他们早期，包括那个慧智大师啊，他们都有一个看法，他们对于说，他们立出智者大师他谈立出禅门，因为我不讲说天台为什么在八大宗里面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后续后代为什么会一直很重视天台，因为他的教观止观很重视，他很重视禅定，这个是很重视的，禅定理论非常丰富的啊，所以也会一直大家拿来作为修行的一个依归处。他只有谈到他在《四禅波罗蜜》里面谈到三个禅门，就是入修禅修有三个主要的禅门，第一个是习摄心，那也是主要是依《大集经》里面来谈的，习呼吸摄啊，观类似不净观啊之类，依言依摄法，还有心。在智者大师早期的最早的一部禅论里面，他谈的是依入安波华为第一个，他认为安波华是第一个色法不容易看到无常，他在固定太固定，心法太抽象了，不容易抓到，两者取其中平衡的息。所以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是他的次第禅门里面，他以修呼吸啊为入手方便。可是到他的摩诃止观的时候，他谈的是什么？他的所缘境改为什么？改为心念起住，就是所观处。我的念头哪里起？就像那个宝积经里面谈的，菩萨应观心相，观我的心。那我的心相在哪里？我们心渺茫抓不到，一定是心在作用的时候，作用的时候是在贪里面，在嗔里面，在愚痴里面，我的心如何？如果我的心是贪心，那贪心带缘而有，显然我的心不是因为贪而已啊，有时候贪，有时候不贪啊，有时候嗔，有时候不嗔啊，何便就算是贪，贪也是众缘所生，众缘所生，显然心是无自相的啊，是不是？所以宝积经也讲说，菩萨当观心相，或观心相实不可得。摩诃止观，那我在观的时候，就是我观哪里，我心念起处就是我观处，我没有一定在哪个地方，我的心走到哪里，我的心在吃饭，我就观我吃饭的心；我的心在睡觉，我就观我睡觉的心。这就是典型菩萨禅法，智者大师把它行过出来。而这个观法，其实在慧思大师里面其实已经谈了，他在大圣止观法门 但后来在随之意三昧这些东西都有谈到，这些他如何入楞严三昧，他们都把它当作都把它形构出一个具体方法在修了。古大德其实已经把很多法看得很清楚了。那现在正观法毕竟出现一个，早期智者大师谈这个是观呼吸，后头观心法，那我们如何来观？尤其到圆顿止观来讲，观心法那个一般人就不容易抓清楚了。为什么？什么叫心？你要观你的心，心就是你凭什么？我们对一个烦恼极重的人，本身已经被你的颠倒心、被你的习惯性所蒙蔽的人，你如何跳开来这一份颠倒心，另观你的心，很不容易。我常讲说，我们在修行上啊，都以为啊，有时候会以为我们很容易修。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修表层，很难修里层。怎么说？我们经常我常举的就是，我们要观五蕴皆空，对不对？心经说的。但我往往是什么？靠着观五蕴皆空来证明我五蕴是有。为什么？你看我多用功在修啊，你要修什么？五蕴皆空，就这样。我不是常讲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谁在念？我啊，我天天都在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啊，你们天天都在我，你用不上功夫啊。注意，这个地方最容易让你颠倒。我们为什么容易生慢心？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才是慢心处。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慢心处，而往往修行的那种值得肯定的地方，也经常是修行的最容易颠倒的地方，因为它肯定。是。所以为什么他这里讲说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跎啊？因为他相信自己。就像四十二章经里面讲，如果没有证阿罗汉，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因为你所有的意都是颠倒，以颠倒的心定肯定颠倒心，你不可能去那个的。所以四十二章经讲说，你未证得阿罗汉之前，你不要去相信你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就像说你还没醒来的时候，你不要相信你梦中所看的，你梦中所看的就是一个颠倒像，你怎么去证明呢？你怎么去？你在梦中里面，这是一片颠倒，你如何以一片颠倒的心去抉择颠倒心里面的心是颠倒？不容易，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不然我怎么开眼？这种道理，问题是在此时此刻的我们，你适不适合？我们可以讲说我适合，可以，这个本来我认为佛法，我会说这个话一定有应机的人求的，所以我向来很反对人家用净土法门去否定其他法门。但现在别人好不好这个不管了，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本身受不受用，在修行这条路里面容不容易去觉察到我们这一份很脆弱的颠倒的心。如果一时不能用，二时不能用，你总是要赶快下手，你总是必须要选择净土法门。注意，我一直在强调，它只是一种法门之一，而这个法门适不适合你，其实也未必。但为什么它能比较能为大家所接受？因为它开展的路很方便。那这个方便当中，是不是就是用一种方便？不是，它因为它，我们常讲就是下手处低，但目标不变。啊，现在的很多净土法门都把它那个净土，针对一般人不容易信受的部分。啊，一般人不能信受的啊，就把它开方便，然后到最后竟然把净土法门的方便的部分啊，当作代表净土的整体，这是错误的。净土法门真的是叫三根总备，在整个如果从经典里面来看的话，它所收摄的这种修行的要领啊，善巧非常广泛， 非常广泛，和我们一般的理解其实不大一样，不大一样。所以它变成是什么？如果以根性高的人，他可以借此一方便入于甚深禅定，乃至于般若。不是我们这个暑假刚到，我们在我们另外一个道场里面有讲到讲那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里面谈到的是就一心三昧，而一心三昧就是告诉你入所住长念佛，口称念佛。嘿，奇怪，为什么是念佛？因为一心三昧观法界相，法界相一相无相，法界相是遍一切处，任何一切处皆是法界。但在法界那么宽广的时候，方便立一个念佛为法界，是法界无相，是法界相一无相一相啊，一相无相啊，那我就以念佛相而入法界相。从以一行文殊师利菩萨所说的一行三昧啊，这里面就点出这个道理，点出什么？念佛法门之所以能三根重备的原理，它就在这里，能谈到这里。因为它毕竟是以佛的功德为所缘，佛的功德刚好是含摄一切功德处，所以任何法门为什么都能会到念佛三昧？因为佛嘛，这很多地方都能收摄，从深正至浅，从浅至深都含摄。好，那如果禅的话呢？那有禅无净土，是因为啊，我们现在你看以永明延寿禅师那个时代，他为什么看到九蹉跎？九蹉跎，你想这个人会容易产生一个宗教情感上，将自己本身是禅宗大师啊，竟然会认为说有十个人九个人会蹉跎，的确如此。为什么？因为随着时代，人的身心越来越粗重，真正我们越了解禅修的内涵跟要领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就是说越来越不容易做到。以现在的条件，很多人到最后容易在玩弄禅法，那个在禅法里面所受用的禅境界令生贪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禅法禅到最后，他一直在玩弄。所以玩弄，我讲的是，就是说他忘了他修禅的主目标，竟然不断在加强禅定的提升，而失去了对修以修禅得解脱的那一份处理。所以有人爱走到禅定里面，已经慢慢依禅生慢，依禅生慢，那个内心的调柔已经慢慢没有了，好像没有了。结果你要知道，我们在很多地方，你看啊，到真正烦恼，我不是昨天讲过，如果有福报的话，早点倒霉。为什么？有福报的话，早点有倒霉是烦恼是重大的打击，让他警觉我的修行根本不堪，这时候还来得及回头。我的回头是不是一定要导向净土？未必。但至少你即便是修禅，你还要把禅把从头扎实建立起来。到底为什么我修禅禅定都有了，为什么我会颠倒？我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吗？在经论里面有一个，他已经能有天神足通，回到他的故乡，成为一代国师，到最后变乞丐。我们现在谁有禅定能力到有神足通？有神足通，他有神足通直接回到他故乡，结果毕竟烦恼未断。大智度里面的独角仙人也是如此啊，不是那个虫的独角仙人，那个是真的独角仙人。到最后还是烦恼。为什么？这所以说定法里面有很细微的地方，一般定法能不能堪为解脱之用？未必。假如你的定的升起因缘不清净，你说怎么可能不清净啊？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莫那式。 莫那事是你做烦恼事，他照样都帮忙你的。像我们不是吧，越自我肯定越喜欢做好事，对不对？我们只要做好事来肯定自我，莫那事这个没关系啊，你做好事加增加我值，我这个莫那也没受影响啊。所以我们维系的烦恼，这种维系烦恼定力禅定是不会断的，因为它这种维系烦恼可以并着你的禅定一起走，所以你的禅定不能断烦恼，你必须要依禅定生这个慧而断掉了。所以很多人就蹉跎掉了，那蹉跎掉了以后，这个问题，这个叫假如你有心的话，你应该如何来在你实际修行当中找一个自己真的有在进步而且不断在提升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多类，不过作为一个活弟子应该努力修学，因为时间在过，一下一下一下就过了。你的功夫啊，我们一般人，你看我们要形成一个习惯性好习惯不容易，坏习惯很快，要形成到你的那种修行功夫成为一种自然的串习啊，很不容易。因为你看，我常讲说，像处在这种环境里面，你在这里听完课一出门，你可以在这里讲一切皆空，一出门你就要买个玉米，他说那钱呢，那不是皆空吗？管你空不空，钱拿来，不然这一根玉米我就拿回去，是不是？你走出去的一切都有，你在佛门里面一切皆空，一出去的一切都有，你有多少定力能面对这种大环境的共业跟共同的认知的这种诱因而让你维持正念？难啊，本来就很难啊，努力修都难，何况你没努力，你基本在修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还是不是之间还不是很亲近，所以你在攀援这些世间的事情还很多。好，那以后呢，完全依以自力的力量不行的话，那他力呢？他力其实什么叫他力？是不是有完全他力的东西，有完全自力？其实也没这种道理。什么叫他力？我们现在念佛修禅不是也是他力吗？他力就是依佛圣教的这股力量引导我们，其实是他力。自力吗？自不可得，哪来自力？好，可是这个在一切法的究竟处来讲，其实没有自力他力的绝对发分，这个在世俗地里面有他力。那其实他力就是什么？依我的某一种善巧容易诱引你内心升起力量的这种他力，依佛四十八愿，依你对他的信愿升起他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本身的这条路是靠自己，但如果有善知识，有父母在旁边引导你，你就不一样了。你看啊，我们现在假如我们小孩子最清楚了，小孩子如果妈妈在，不用照顾他，只要妈妈在，他自己敢在家里乱玩一通，只要妈妈不在，他就怕了。他其实在不在还不都一样，但问题他只要有一个感觉妈妈在，他绝对安心。啊，其实妈妈在，他玩也没在管妈妈，他玩他的啊。可是他那个心理的作用，就能引申他内心的一股力量，他力，是不是？就像那个医疗的安慰剂一样啊。那个医生跟他讲，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到。那个医生本身他认为这个药真的可以治癌症，然后就跟病人讲，铁定你这个癌症吃这个药有用，就一吃真的好了，吃的真的好了。这个因为我看到这个 paper 了，就是说真的就好了。后来有新的研究出来说没用，啊，这个医生啊有点白目，就跟那个病人讲没用哦，其实已经好了。那病人就觉得不理他，下次来跟他强调没用啊，不能再吃啊。那一讲又复发，又复发。其实他真正的引导是什么？药是没用，但这个 他内心认为有用的东西，让他内心升起信心，由这种他的信心竟然产生自我的疗能，把它知道。好，那这个是虚妄法，可是佛法是真实功德。只要用一个众生，假如自己能以自力，当然他自己可以修行。假如不行的话，像我们可以不吃饭，但你一个深受欲界烦恼的人不吃饭，你会死。但一个具有修行能力的人不吃饭，会不会马上死？不会，因为有人入禅定七天呢、啊。我们不是说几天不喝水就会死？谁跟你讲？你认为说，只要把你土盖起来，你就会死？不会啊，入禅定不会啊。所以那个广清老和尚不是差点被人家拿去烧？为什么？他入禅定，感觉没呼吸。所以大约我们如果以禅定的观念来看，广清老和尚大概有四禅以上。为什么？没呼吸，至少有四禅以上的禅定力，或者不会走到说，打坐的时候呼吸怎么跑不出来？那以为上死了，把烧去烧了，还好，不然就是活烧一个人。哎，但是你这种力量，它就能超越一般我们认为的，啊，的确可以。可是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能力？我们显然还必须要是借着我们的习性来引导我们内心的心理，所以。净土法门就顺着众生有这种脆弱性跟颠倒性，所以立出一个接引三角。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有时候我们有的人，他认为他，因为最近因为有很多人，他就让他不修往生净土，我说没关系啊，你只要能修，但你如果不修净土，你的内心对法的安住力要够强。你千万不要到临终的时候，你因为你没有目标嘛，没目标的话，你不知道你心要投到哪里去嘛，啊，你可能就像这个禅上人就认为说，禅是多高，你怎么把禅比到净土去，把它净土贬低了嘛，贬低了，我现在不管低不低，都是佛说的，不容许你这个凡夫人在那里谤法谤佛，因为佛知道这种因缘，何况你自己是什么根性，你要了解，你用得上来才是，你用不上来，你就算自己认为修已经摩诃止观的圆顿法门，你要顿顿顿都变成顿掉的顿，本来是顿超变成迟顿的还是顿，不过已经不行了。好，你自己身心要能安定。假如到最后你的内心不容易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我不求生净土，那我应该怎么安顿我的生死？那你当然必须去以缘起的道理，以思念处的道理，以种种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生死不可得的这种心情来观。你千万不要在这里，我要努力修空观，以便我好生好死。你同时又修空观，同时又肯定死有生死，那这不是颠倒吗？可见就只有狂妄，自己本身只是一种狂妄，但以你自己自修之法门尚不能信受。也就是说，如果你从缘起的道理来讲，我本观察众生本无生死，本不可得，凡有生死，但是意想分别而有。我今天任你随缘生死，我但取依正法，不起心动念，从头到尾贯彻到底，从不在这里起任何恐怖颠倒之心。即便我现在不能信受，我以此法，我在这里不会再偶尔观一切法不可得啊。像比如说，我常举例子，有的人呢说，一切法不可得，很大胆。你要试他很简单，丢到鬼屋去就好了。他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因为他的无恐怖啊，有远离颠倒梦想，对不对？好，无有恐怖啊，那念之后就睁开，万一来怎么办？信不过，很多人就认为说，所以没碰到障碍进的时候觉得可以，一碰到障碍进的时候，鬼来了，鬼会不会怕？”有的没鬼都已经吓死了，何况真鬼来？ 那为什么他在说修这个般若空观的时候，他说一切空啊，一切空妙有倒是有，该来的鬼他还也不客气就该来找你啊。你像我们在面对生死的时候，一切皆空啊，生死是以颠倒有啊，不是你想一个念头想要遮煞它，还要就遮掉它，不是啊，它是因缘有啊。那在这因缘有当中，你自己心存侥幸，你不能真的将法看得彻底，明明未放下，却以为空，好，就麻烦了。该准备没准备，因缘现起就掉到里面了。所以我这样讲，像以前有一些人在修啊，你就放下就好，把它观空。我说真的、啊，你钱借我，他说干什么？我借完的时候你把它观空。钱给我，在还没给我之前不要观空，给我以后再观空。给我以后你观空，我也很乐意观空。从此你我没欠你，你也没给我，那就没事的观空了。他说怎么可以这样？那你不说放下，那现在都全部挑起来。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到底在我们的心力上有哪些法让我们升起具体有力的观察，这个是一个必要的。那这个观察，这个对我们来讲总是有一个啊，有一个安住处。你说我们接引到净土，这个有没有这个净土？我之前讲到净土有没有跟你现在处这个世间一样，只是内涵不同。一切法缘起性空，你看有没有这个东西？有啊。一切法缘起性空，所以你肚子会饿，为了要吃，吃得饱了以后还会饿，因为缘生缘灭。这个世间都空，有没有房子？有。墙壁碰到的话会长个包包，会。净土是不是这样？一样的道理。那这样的一个修行只是一个方便，终究到入于佛法究竟处的时候，还是会观到缘起性空的道理。即便净土，因为净土如果没有隐藏这一份内容，这个净土跟外道就相同了。其实净土思想就隐藏了这些东西，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有的人念佛念往升天处走，为什么？他念佛当中念取爱着苦乐的对立，而不能全然将苦跟乐给放下来，不知这种苦乐的相对所代表的对五蕴的执着，所以有的人念佛念到最后依然在寻求一个苦乐相对的。而我们往生极乐不是世间苦乐相对的，是远离苦远离世间乐的这一份苦乐究竟才叫极乐。但众生不了解，不能将佛法的道理看清楚，经常在世间苦乐两端里面还在执着，不能带着虽念佛法门是一个善巧，其实他总不离开佛法的缘起道理。这种对法的道理的觉悟没有的话，念佛到最后还是颠倒。那我们现在最主要讲说有禅无净土都成错路了，为什么？因缘不具足。是不是修禅的会成错路？未必。但是不是法有问题，我们经常把问题弄错，不是法有问题，是人有问题，是人有问题，是您不够条件，不是这个法的问题。所以这个没弄清楚以后，到最后一直在那里耽搁掉了。我有一次碰到几个在修禅的，我因为我就常讲嘛，我喜欢跟修禅的谈的是什么？绝不是定法，我在谈的是观法。比伯说呢？因为毗婆舍那牵扯到了，没有正见不会谈毗婆舍那。你没有一个正确的知见，就算你现在拿桌子把它拆拆拆，一直关到桌子都变成木屑了以后，你能不能关到它空？桌子空性的道理你能不能关出来？关不出来。你用你的眼睛一直把它磨，一直看到细了，看到一切都粉碎了，都像木屑了，乃至到最后都没了，你也不会知道空性的道理，因为你没有抉择智，你没有那个智慧，难在这里。 然后有一次我在跟他们谈完的化解，他们就以为这个境界，我说啊完了，有机会跟他谈他还可以呢。有的啊，他们因为他们教他们的是这样教的，我说啊，一盲引众盲相聚入我门，他们竟然把那一种短暂的境界视以为真实，那种不要讲说什么恰不恰，连定法都尚不稳定的东西啊，竟把它当作他们参禅啊参禅的目标，因为应有的知见没有，一路走过去颠倒了。我一看说，哎呀，这条路我们也是半吊子，我们也没懂多少，但至少知道你这条路铁定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又不敢说我们懂多少，但我们知道死路的可以跟你讲那条路不要去了啊。我们还有一个存在的价值，就是跟你讲那条死路，呵呵，我差点摔死了啊，哪一条路你至少减少死亡机会一个几率，因为那条路我走过走不通了，你走别的吧，哪一条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游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依着经教指导你另外一条路，不过我们也不敢狂妄到说我们多伟大，至少可以指依教你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你再走也得完了。好，现在他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永明延寿禅师为什么会这样讲，有一个禅宗大德会讲到这个，讲到这种把话讲到那么绝，认为说没有禅的话不行，十个九个抽头了，抽路了。其实不是法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时代越演传到现在，人的烦恼，人的身心被烦恼所裹覆起来，几乎很难有一种真正的柔软的心去自堪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这种能力也越不容易的了。好，那就问了，答曰：大哉问也。好，当知永明归过赞也。哈，这永明禅师这样讲，这位禅上人，这位老参啊，问他，结果碰到没想到这个天鲁禅师，他也是禅宗大德，不但不会认为永明延寿禅师是过夸之词啊，反而认为他说归过赞也，的确是如此，身有共于宗教者也。宗教是什么？宗禅宗教教理，等于是以佛法甚深心法跟教理都能通达的，身有功以真正有功夫了、在宗跟教里面的人啊。其有名但取其刚而未发明未尽，故未能尽遣禅者之疑矣也。就是说，可惜啊，有名延寿禅师啊，但取大纲啊。并没有讲出他的真正的更微，为什么？为什么有禅无尽土法，十人九错路？理由在哪里？因为你没有讲出来。其实永明延寿在其他地方有谈了、啊，不过毕竟针对这一条路，因为他有讲很多净土的观念、啊哎、但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禅无尽土，十人九错路这些话那么样的堵？那么样的断然的话的理由没讲，所以很多修禅者会认为说，哎呀，那不可能啊，所以不能尽遣这些禅者的疑虑啊。于舔学禅未安净土，我啊，我现在很惭愧啊，我修禅啊未安净土，然亦常涉猎净土诸师诸书，稍知其概。本是易行易路之方，亦是难说难信之法。所以我昨天在讲说净土简单吗？我觉得才难呢。为什么？难在哪里？难生信。所以简单在哪里？生信以后那一段简单。那问题呢？你生信这一段难。所以有的人认为念佛往生容易，你根本还没信下去啊。你信世间还胜过信佛法，是，所以当世间产生重大冲突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信下去？啊，所以我不是举那个之前举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我们临终的时候有重大所挂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放得下？很难啊，我告诉你，真的是不容易啊。 讲归讲，做归做，要不是有一点真功夫的话，信得过。你要是信不过的话，你放不下的。老实讲，我们这都讲实话。一修一行之道啊，也会你说能放啊，能真的修下来？为什么？利害得失分不清楚。利害得失不是你能真正的抉择。像我们呢，100块跟1000块马上抉择，啊，所以我常不是举例嘛。假如你现在这中乐透5亿，啊，那现在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要去兑奖了，3:30，银行一关你就领不到了，就归公了。现在你正在银行就在门口，铁门就快关下来了，那5亿就快被关掉了。现在突然有一个人跑出来牵着你，哎，某某人啊，我欠你10万，拿到我家拿，啊，很抱歉，你一定跟他讲，不用还，你不要挡着我的路。为什么？10万跟5亿差很多吧？我们到你家一回来，银行关门，我那5亿就不见了。这本来以前啊，他借你跟你借十万。不还你，这懊恼到哈，想机会想要报复，结果现在人家拿10万出来给你，只是到他家去拿个钱，不要。为什么？因为5亿重要，很现实吧？现实哦，因为那个是垂手可得，真的啊，我就拿得到一生，我就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这时候你为什么能丢下10万都不顾，连考虑都不用考虑？会不会考虑？不会。绝对不会考虑，断然就把那10万拿掉，给你，你只要不要吵我，待会再送10万给你，是吧？你为什么能那么样断然？因为利害得失分得很清楚。好，念佛但存一念信心可以往生，问题你那个信心真的生了吗？好，在临终极危难的紧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事情干扰你，你真的信得下吗？老实讲，净土都不容易，其他法门更难。那净土真的就能10个人修11个人去？你要真修，你信不过嘛？因为你基本上在你的心里面还是以世间法为重。你以世间法为重的时候，你的心念起不来，起不来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嘴巴是在念佛。像比如说我常举例，我们现在很多人临终念佛的时候，好，我很少看到人欢欢喜喜。好，我之前讲说拍谁啊，5浊恶世，我没办法帮你们一起去撑着，我先走了，拍谁，有一种不好意思。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后康你要先拿了，好处你要先拿，也就是说大家正在这个水深火热，需要人到卡西文的时候帮忙的时候，你竟然先让杠，那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好意思嘛。大家正忙的时候，我跑去休息，我跑去旅游，不好意思，你们讲说不好意思哈，我先走。我很少看到有人这种不好意思的现象。那么，刚刚，你们去，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帮我助念的带我去，我还是留着好。不是吗？现在如果你临终了的话，你临终的时候念佛要去了，照理讲应该是即将要出狱的时候了啊。可是现在很少人真正信心到这种基础，说我一定能往生，而且只要我愿意就能往生。我现在帮他助念是因为我没办法，只有我死了，因为帮我助念是好意啊。如果突然有一个人讲说，如果可以我取代你，你要不要？你就说好，是不是？那表示什么？没信心嘛，是不是？没信心嘛，信心容易吗？不容易啊，哪那么容易？这就一念而已哦。只要你信心具足，你去，可是问题就是难啊。你信得过现实，你信得过时间。其实现在普遍一看，所有的修行人啊，1000个里面看到有没有一个，我不要讲1000个看到一个那还算不错啦，那10000个看有没有一个到最后死的时候这般欢喜，我们看得下有那个精神有问题的。 临终会下的精神有问题，一般来讲都满是很严肃，而且战战兢兢，很怕。为什么？因为即将丢掉他最可爱的东西，是，所以很少真正顶起来。明明是即将出人间狱，世间的三界狱，即将往生净土，但就生不了这种信心。所以你看，欲行欲入之方，亦是难说难信之法。所以方便在哪里？只要你信愿四十八愿能去，问题你怎么信？这必须要你累积，你必须要努力。你信得过了吗？为什么光信就去？很简单讲嘛，因为往生不是带业嘛、习嘛、心嘛，对不对？啊，依你的业力啊，依你的习性，依你的念头嘛。那我的心如果没有其他念头，我只有净土念，你说我能跑三界吗？我假如当下没有三界因，你叫我到哪三界哪一套去？假如你的心当下都是三界心，你会往生净土也无有是处啊。这其实就是轮回的原理嘛。所以为什么光一个信心看似简单，其实也不容易啊？因为那个心是很清净的心。信心照就像、哦、我昨天不是讲吗，我要走出门来我就走门，我没有任何一个疑惑会去撞击那个地方，仅此这一条路我就走这一条。所以你看他已经建立到一个很单纯的路，所以说当然我现在要走到门，中间可能有其他力量会干扰我，让我不能走到门，有可能，但机会不大吧，机会不大，一般来讲没有任何阻碍，我当然就走出去了，就这么一个简单。我愿意，我相信，我就去了。所以这里面就符合，就是说今天你生在三界，你生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自然有，因为你内心起的是欲界因，所以有欲界果；色界因，色界果。但如果你现前的心只一念的想往生，只有相信要往生，你没有其他因缘去嘛？去其他三界，所以你必然能往生嘛？就这么一个简单方法。但这个简单方法最简单，具足的人并不多。你说，那人家讲都很简单，我不是讲吗？嘴巴讲简单，要是该具足的没具足，到时候活弟子误活弟子，是很简单啊，只要一念啊。问题你那一念从来跑不出来啊，你的念经常带着太多杂念啊。佛法不会互相矛盾的，这样的因这样的果，这样的因这样的果，你有三界因，当然三界果怎么会跑出净土？没有那么道理。一个对一个啊，所以他讲说我这个是我稍涉略，他当然是谦虚的啊，就说我这个易行易入之方啊，亦是难说难信之法，所以释迦慈父现在此时啊，为诸弟子说《弥陀经》，欲知末法众生少能信相，故引六方诸佛出广长舌说成之言，以启其性，以破其疑，即于今末因诸佛所赞，乃复自言：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甚是为甚难。所以为什么要读阿弥陀经？你千万不要我们天天诵那诵就过了，他就是告诉你要深信。所以诵经有时候有的人诵也白诵，为什么？该深信清楚，我们要知道、东方有龙王，西方有龙王，一天过去、有没有增长信心？其实他就像一次一次再有人跟你保证，一次一次再跟你，我其实引导人往生并不难的，说实在，尤其是一个有修行的对方信受的人，你跟他讲你放心，就像说一个人已经是十足诚信的人啊，我们信得过这种人，这种人不需说太多话，一句话我们就跟他走，是不是？世间有很多有威望的人，这种人我们不可能相，我们不会认为他会大妄语， 所以这个人讲这种话我们就相信，是不是？那我们对某些我们不跟他相信的我们就保留。其实为什么引六方，因为就是要生这个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很难让你坚固，所以以你相信的佛来引导你对这个法，但不是光我释迦牟尼佛说，其他六方佛皆如是说。所以你们相信，你们应该要知道说，当你在动摇的时候，你应该想，像我们在诵阿弥陀经， 你应该想个动个念头，这种难信之法，六方诸佛肯定，我为何尚且如此刚强难调，偏偏信不下去？世间人稍微有威望的人跟我们讲话，我们就相信。那为何佛所说的话，而且六方诸佛所说的话，你就是信不下去？难信之法。那问题，你不信的话，路就挡住了。你信的话，你就容易一心不乱。所以看似简单啊，我发觉我后来从中文的经验里面，我发觉简单哪里简单呢？其实难啊。好像我还会得不要搞一些做一些把戏，弄一些搞一些怪，你才愿意信啊。真的这么简单，你只要放下了就能做得到了，但问题其实不容易，所以必须要用其他的善巧，你才能生心。好，就这样。所以最近大家不是看了一个那个影带，那个大陆的一位居士啊，预知十字往生的这个这一个，还有另外我们以前那个佛学院的老院长啊，他也在大陆也看到，也实际上他亲身碰到一个的，他就是一个很老实的念佛的一个比丘啊，念到最后啊，他就跟他讲说我要往生了，人都好好的，要往生谁理他？哎，谁理他？而且就跟那个住持和尚讲说我要往生了，那个住持和尚有修行嘛，就说好啊，那我们帮你，我们就集中送你走，那就集中。集中大家念，大家来看阿弥陀佛，东张西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大家也不是真的助念，因为看那个还哇跳跳啊，那还活着，他怎么又不像还会走啊？还要进去跟这个老和尚告假，我要走了。哎啊，大家呢，你走看看，你不要闹鬼啊！好，大家在阿弥陀佛在边看，哎，一时间到他坐下来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这样，哦，走了。哎，你要吃毒药要算好也不容易呢。那除非那个，那不容易算，那个不容易算，而且你要死得很庄严，你要装得很庄严不容易啊。哎，你有没有训练过怎么死？你要训练过，你至少死的时候要说，哎，我训练几次，我现在如果下毒的话，我可以死得故意装得很庄严，不可能啊。这就是我们那位法师，我们那个老院长他亲自看的。他在那个参学所他里面就写到，亲自他的眼睛看到有的念到走的，哎，厉害吧？啊，现在又跑出一个居士有这种能力，我们这里不求多了，那个多了两三个，你们觉得如何？我们这个打个企业啊，对不对？我们不多了哈，那边出两个，我们这里出两个也可以啊。那有的话，哎呀，这可就是我们以后未来的人就靠你吃饭喽，对，所以拜托拜托啊，为了后面的人老日子好过，你们几个看你们念根啊，一心不乱，一知十字，哎，这样是不是好好的很啊？的确如此，难信啊，所以难得要有人，所以。像这种当下有几千人看他亲自往生，这样真实预知实质往生，你想你度多少人，度这一群人，这些人以后会不会念我？都念，我告诉你都念了啊！所以我们这里要是有一个人预知实质，我们在座都会念我，你放心，都会念，啊，都念了，哎，不用讲了，不用我像我这样讲，我就是因为没办法，你啊，我这里我要讲很多啊，你不用讲了，你说我指给你看他就好了。 他用死给我们看的，就大家就往念佛。我们念了半天，你不死，人家也不想念。哎呀，这实在是够辛苦的，没办法。哎，嗯，好。哎呀，哎，所以希望大家众生中修行立个典范，立个典范。因为这个度人啊，一下子一下自己解脱，又能为众生立下这种典范啊，令众度化多少人啊，这是难得啊。此皆苦口叮咛，劝人信向明啊！且大悲世尊垂救末劫，还金口所先一句啊一句，而人非人等，莫不信受奉行，独以净土之说，则兼有疑者何哉？良有净土教门，自广自大，净土修法自简自易，以及广大而简易故，闻者不能不疑焉呐。哼，所以难呢，我觉得化学才难啊。我后来化学就说怎么样，有一个方便，跟他现在教他中观，教他唯识，教他如来藏，搞得他迷迷糊糊的时候啊，道理也懂了以后，念佛真的好，这时候就回头了。为什么？你化学其实到最后还不是念佛。有的人不相信呢，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坛的就是念佛，弥勒、无着、世亲，印度两大大圣的派，那个宗门啊，瑜伽、中观都谈净土，都谈净土，但现在人不愿意信受，信什么？信自己想信的。然后就回放说啊，净土啊，像太阳神那个净土，希望净土像太阳神。你又相信龙树菩萨，可是龙树菩萨可不是这么来描述净土的哦。龙树菩萨不是这样描述净土，龙树菩萨不会去自砸自己的腿吧，脚跟吧。他又要大家往生，人家是站在那个尤其大智论谈那个净土思想、念佛法门，那个谈的其实都很广，他不像我们现在谈的那么狭隘哦，非常宽广的净土法门，他不是净土中的，那是很宽广的啊。所以你看呢、哦，印度里面从瑜伽行、中观行这两边都会到净土去，所以这个几乎是一个共同的路。为什么？念佛就是我们最后归去处，就是佛嘛，当然是往生净土啊。净土到哪里？就是有佛地方就近亲近学习，这就是净土嘛。所以没有一个佛弟子不念佛的。念佛，因为你成就你终究的归去处是成佛，你向于佛学是佛弟子的起码的定位啊，所以念佛是必然的，走向净土是必然的。所以一个人就算到最后，如果走到最后，他会不会净土相？你就算不创净土，就净土，为什么？这唯识的道理啊！你的八识慢慢转世成世的时候，你现出来根生七世间，那不是净土相吗？你一定会到净土哈、啊！你想不去都难，除非你发愿永远当众生，那就不会了。啊、你永远当众生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否则的话，就算你一路上没有求生净土，一路下修行，到最后还是会向净土。为什么？当你的身心转世成智的时候，现出世间毕竟成净土相。为什么呢？根生世间不离开心嘛、啊、所以菩萨到最后为什么会向于净土，为什么会向于佛，这不本质如此的吗？这个良友净土教这么这广大，自广自大，净土修行很简单的，那个功德大却很难修，不，却很好修，谁能相信啊？所谓广大者，一切机根收摄收都尽，上而至于等觉位中，一生补处菩萨，一生净土；下而至于凡夫愚妇愚啊，以夫忤逆。啊，十恶而无知之徒，临终但能念佛悔过，忠心归净土者，悉得往生也。有没有可能？我告诉你，这个原理 本来我们都会保留，现在一进一一为是搞搞越来越清楚，就化解。哎，我知道，我相信，一定能往生净土。为什么？哎，五逆十恶的人能往生净土，那因缘不现前，无利息被救济的。就临终的时候，他一念，这个不容易的。一个会五逆十恶的人，要有机会一心念佛，你说容易吗？不容易。为什么？他的烦恼障碍是让他不容易生心。但有些人可以哦，有些人可以哦，啊、哦，有些人烦恼极重，那是因为他现前恶言居住，可是那内心根性啊、哦、善根也居住，所以一念起相应，啊、哦，那殃劫摩罗，是不是杀了999人的照样可以啊，可以得度啊，啊、哦，问题在哪里？法不问说你就是这个宝经呀。千万年的暗，点个灯，暗都不见了。你怎么说？你这个灯不公平啊！我在这里待了几万年了，几千年了，你点个灯我就要走，哦、我不走呵呵，不能不走啊！为什么？我亮一有，暗因缘不具足，暗就不见了。千年暗抵不过我一点灯。原理都在于因缘具不具足。假如我现前一念清净心，我当然不以轮回相应，我一念清净心以净土相应，这个不是谁保佑我，是我因缘如是，我当往生净土。所以我们现在我就在想，念佛是念佛的，念的让你内心清净，因缘具足，这就是超三界啊。理由没有谈得很细，有时候是从表象，因为有的人没机会去谈到更深细的教理。现在你懂得这个教理，再回头去看，嗯，相信不怀疑，不没有障碍。一切五逆十恶的人，一念到最后，假如能真心忏悔，一心求生净土，照样超越。这不是开方便哦，这不是开放面，在世间人家开放面，其实在缘起法就是如是如是，就是如是啊。你想要去六道，你要到六道有六道缘，你没有六道缘不可能到六道。你五逆十恶最重极重，但缘缺不生，就是这个道理。你极重之罪啊，也要缘和合才能生恶道，缘缺的你去哪里啊？理由在这里啊。那你说念佛那么方便，对你有用就方便啊，对你没用就不方便。只要能摄住你心，牵住你的心的，让你心转了，这就是方便。所以法门在哪里？气理气机最重要，不要论高低，而在于气理气机，符合佛法，符合你的根基，有用啊、哦、就有用。所以你一拉肚子，摩天大师六粒没有多少钱，你千万不要去买那个很贵的，哎呀很多钱，那个没效的。好，你只要六粒、其他以后还可以留着用。嗯，那一瓶也没多少钱，你千万不要去吃那个几千块的那个人参，高丽人参吃的好几根没用，只要六粒就好了，是的，真露丸一颗大概也就可以了。相不相应的问题啊，是不是气不气，气理气机的问题啊？好，这里面啊，他讲说这个，因为他没有讲到这个原理。我们有时候也说，有些人就容易说，哪有可能啊？那么这个五逆十恶在经典里面讲的不可能啊，那也铁定直接到那个地狱去的。为什么他能去，他能往生？道理如是啊，所以五逆十恶的人能不能去？众生很难说，像我们现在跟人家广结很多善缘，啊，那你也结很多恶缘，你什么都不像有些人恶人啊，恶人对别人都恶，偏偏对某个人好，为什么？过去善缘，过去善缘，他别人都不听，就听那个人的话，啊，刚好那一个人又念佛，哎，不就接上去了。 所以为什么要广结善缘？让你得度机会也大。你说，哎，哪有那么方便？我们不问你，我不再跟你计较讨价还价，因缘佛法谈因缘，他有很多恶等在那里，他要受报，他也有这一丝善，谁叫他因缘刚好这丝善先成熟？这经典都有谈，这一丝善成熟，一成熟一转换，引他内在的原来的善根生。这不是谁在决定公不公平，这叫因缘具不具足的问题。所以这里面谁不是谁在决定，而是看你数次累积的众多因缘具不具足。我们经常讲，哪有那么倒霉，哪有那么多倒霉，怎么会那么刚好？因为你看不到你过去久远劫所累积的东西，你认为那么刚好，其实不是那么刚好。像我们来讲啊，那个算命的啊，我也学过算命的。算命那个紫微斗数算一算，大概有120多颗的星呐啊，啊紫微什么什么啊，一分12个，大概每颗每一宫都塞了不少，那加上六合三合对来对去，几乎都有关系，所以硬要找理由都找得出来。你意思是啊，我当初没看到，你看有关系啊，因为他跟他有产生连结，就那么多颗，已经100多颗，平均成12宫，几乎都有关系的。好，我们六道轮回，我哪那么刚好跑到六道？你要知道，你过去所造的业是无尽无尽的，比如说我们的假设就6亿好了，你做了6亿个业道，除以6的话，每一个往生任何一道都有1亿的机会，大不大？大。何况无量劫，要把它拆到六道里面，随时都可以去的。你认为怎么那么刚好？没有，那不是这么刚好，那已经是很稀疏平常的，因为你做太多。你这种因缘只要稍微一组合就现出来了，这种可能性。所以有的人说哪有这样那么方便，数世因缘今生具足。那你说再大的恶业圆缺不生，所以要是有下级猛的力的人啊，就能相对就很容易得利啊。好，这个是这样。所谓简易者，初无艰难劳苦之行，又无迷雾差别之缘，但持阿弥陀佛四字名号，由此得理说佛，得生极乐，得不退转，直至成佛而后已也。就是说没有特别艰难，好，没有特别艰难。实际上如果就一个这种身心的调，但因为什么叫仰仗佛的愿力？因为以佛为对象，以信受佛，让你内心升起力量，就是佛的接引力。佛有这样的愿力，因为佛有这样的因缘，视线这样。那现在就问题，你信不信？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有个例子，就这样，你走到悬崖，啊，底下有人用网子，说你跳下来啊。好，比如说网子下面有一个人伸着手，你跳下来，因为你走到前没路可走了，你跳下来我接你，你会不会跳？尤其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真的还是假的？那我跳过去你突然跑掉，我不是摔死，是不是？啊，你为什么敢跳？哎，这跟我身家性命有关的，我哪随便相信，是不是？我要没有经过百般的训练琢磨以后，我信得过，我才能全心以赴的念下去，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人家跟你助念你就能信得过，因为那是身家性命问题，因为你临终就要交付你所有一切在这个念头上。所以很多人在要跳的时候讲说，那万一呢？光这个万一你就出问题了，你信不过，你信不过。那你如果信得过，你就敢跳。为什么？我一跳刚好全然舍下，但我们现在就是藕断丝连，就是那个，挂爱东挂爱西的结果，一保留心一岔开就不容易成就。 反正这样把自己污掉，是不是？但像现在你看，我在一个我都没有经验的因缘当下，竟然我敢于把我的生命拿下，然后就整个抛开不顾，我就照着你的说的跳下去。当然现前当中是不是有邪师邪教让你这样损失你的身家性命的？有没有？有啊。那你凭什么认为你现在所信的是对的？你凭什么？术士一年，再观今生智慧抉择。我知道你不容易全然以赴，不能全力以赴去念起来，所以我们信得下去的人就容易一心不乱，信得下去就容易一心不乱。好，好，但持阿弥陀佛四字名号，由此得理说佛，得生净土，得不退转。因为他是一生，我觉得他就是阿毗跋致，在那个地方没有恶因缘。为什么呢？因为那么好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没有那么多不恶，没有恶因缘。不过经过我们的努力经营啊，这个道场里面啊，虽然偶尔还会看到蛇，但不会满间都是蛇啦。我们这里有蛇，但不会说睡觉起来，哎呀，到处都蛇。像以前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因为很潮湿，在坑道里面，早上会有，是什么声音？下面好多大青蛙，从草木底下咚咚咚咚跳来跳去的，有时候跳到衣柜里面，哇，怎么这一只那么大？因为太潮潮湿了，然后说怎么跳进来，我不知道，满了，哇，底下一个一个那么多，哎，好。只要你经过努力，它不容易啊。像我们现在不敢说都没有什么障碍啊、哦，没有蛇，但毕竟少很多吧，是不是？因为有整理的，是不是？一样的，它不适合在这个环境，它就慢慢远离。在净土里面叫做处不退，处不退就是因为它没恶因缘。为什么没恶因缘？你知道吗？那跟你的心念又有关。因为在你不断修行的时候，你的恶因缘在那种情境当中，当然你努力修行，因为他的因缘被制压住。我不是之前有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居士，他也不算居士的，他即使是跑到寺庙去逃避躲避那个黑社会对他的追杀，这个人很怪的一个，他竟然偶尔会知道那个名牌。他真的能知道明白，他这个很怪怪的，那个的确是怪怪才一个哈。他有一次就跟他们相应的人讲说，这次出什么名牌，一讲中，大家因为他讲人家不想买，为什么？谁那么笨呢？啊，有的人有幸就拿个一点钱去试试，哎，就中了。第二次又开讲，是之前他讲说这是几号，那有的人说，哎，再多买一点。啊，中了，哇，就很多人得利益了。第三次开奖，他又讲，那这下就多人了哦，又中，连续奖三次都中。奖第四次的时候，连黑社会都集资准备买了，连黑社会都集资，一买没中，这下黑社会要追杀，他就跑到我们道场去。跑到我们道场，因为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后来要离开才跟我讲。他说他一出去哦，他因为他到我们道僧团去住一个多月，他就躲黑社会。黑社会不会想到这种人会跑到寺庙去躲嘛？没有，不会想到。结果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突然要离开就要离开。他讲说：“师父，师父，好奇怪呢！我以前啊，整天啊，那个三字经骂不完。”我现在要离开，我才知道我这个月没骂过半句。为什么？你所见的，你有机会让你讲三字经吗？没有那个缘啊，那个缘，那个三字经的缘跑不出来。我们也不是净土啊，但那个让一个满口脏话的人，竟然在一个道场里面一个月没讲过一句，那你知道了吧？在一个适当的环境里面，那个恶念是跑不出来的。净土就是这样嘛。我们这种，我们都是凡夫，都能让他的恶念不容易生。你已活的重功德、重清净世间相、重善知识集会一处的地方，恶法三恶道法跑不出来，对不对？ 所以在一个极清净的环境里面，为什么不容易升起恶法？因为善法带头嘛。所以我们在以欲界来讲，色界无色界是善法。当你进入色界无色界的境状态里面，欲界的烦恼就跑不出来了。这原理都一样的，是不是？我们叫做在禅跟睡眠嘛，睡眠就是睡眠的眠，睡眠禅就是禅住的，在禅就是烦恼正在禅住就现行现出来，睡眠就是说烦恼也在，但正在睡觉，所以他没有起烦恼，啊，所以烦恼的种子在底层，但没有起作用叫睡眠，起的作用叫在禅，正在禅住的意思。那你看，我们当我们往生，我们到堕依禅定到了色界的时候，欲界的烦恼变成睡眠，你有没有断？没断，但变成睡眠起不来，一样的道理。所以当你的身心达到这个某一种境界的时候，你到了往生净土，是不是你的生死因缘都完全停？除非你悟无生，叫花开见佛悟无生，这时候你就真正断了。那你在还没悟无生之前，你的烦恼在哪里？隐藏起来，睡眠不起作用，没机会让你生，哦，就是这个道理，哦，好，其广大既如彼，其简易又如此，故虽智者亦不能无疑焉，如知此，则知永明之战身有一焉，而非过也。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不会认为它是有过失的啊，因为你就是不知道。因为像这种甚深难得的，因为一般来过去的禅者，有的人很修禅，没错，他有禅经验，他没有教理经验。像我没有禅经验，但我知道可以，因为我有教理经验。足以有教理经验，因为在佛法里面文会思会就具有那种很多的通达力，我不敢说我没有这个东西的，但有文会思会就具有很多，类似所谓的神通，其实也不是，我们那个不是神通，它就用叫通达力，就好像说有的人有些投资啊，有些人很会投资，为什么很会投资？他并不是有神通，而是他对市场的观察非常细腻，观察非常周延，非常的深刻，所以他知道市场往哪里走。他有没有神通？没有，他就脑袋可以，经验够，就能推断出来，一样的道理。所以文会思会也会产生这种作用。好，那过去的很多修禅的人，他并不一定，过去因为因缘不一定很记住，有机会深入经教的人其实也不多。所以有的人有禅经验，禅定高，但他未必了解修行的核心原理。所以如果你能知道这个核心原理，你就知道说净土法门确实如是，确实有这等 功德。为什么？依佛法甚深根本的道理，如此如此的。再过来我们看了，问曰：广大简易即闻命矣，如禅宗悟达之事，即曰见性成佛，其肯复求净土之身乎？答曰：如未知之耳，悟达之事，正愿求生。古人云：不生净土，何土可生？如但未悟，是如既悟，则如净土之期，万牛不能晚矣。我不是讲说心净哪不叫净土，不然你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有五蕴世间、国土世间，我们有这种五蕴呢，世间，我们的五蕴现出世间相，我们跟我们搭配得很好。我们若是欲界心，就生在欲界；色界心，生在色界。我们若是净土心，就生在净土。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你想不生净土，不然你生哪里嘛？你不能没土啊，对，你一定会有受用的一个因缘的现起相嘛，你不能没净土啊。所以说我不求生净土，不然你要去绘图。所以不是那个略论里面有一个，他们讲说那个有一个喇嘛，他就发愿到地狱去度众生，可 可是他发了愿越深刻，每次做梦都看到净土。他就说，哎，我明明发愿要到地狱啊，要现出净土。他就觉得说，那怎么不满他的愿呢？可是其实这个就符合道理啊。为什么？你要到净，你到秽土，到地狱，无妨，你内心所处是净土啊。这个维摩诘经也是如此啊。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到了这个娑婆来，他照样也是清净的，在那边很清净，来到这里，他依然受用清净啊。是我们娑婆世界在受苦，那个他方国土的菩萨来到这里，看似这里污秽，他会不会受污秽苦？不会啊，因为他本身的因地所修的是清净，所以就算到秽土，依然受用清净。就像世尊一样嘛，娑婆世界，那个世尊，你成佛，你的世间怎么那么脏？他就脚一踩，哎，是你们，而我所受用的净土，我所用的娑婆是净土。就是说你们看到我的图是污秽，但我真正受用的是清净图，是这样。问题在哪？自己啊。所以说见性成佛，其肯护求净土之身乎？问题这是相因带着因缘啊，你能不到净土吗？不可能嘛，就是净土因，就心净就国土净，怎么会不到净土的道理？是不是？当然必然去净土嘛，对，见性成佛啊，见性成佛当然可以啊，哦，悟达之是见性成佛，当然是要，当然见性成佛是成佛之因呐、啊。这个里面当然这个岔开的话啊。在《色大圣论》里面也有讲这个别时意趣啊，别个别的别，别的时候的意趣啊，意思的意趣，趣味的趣，别时意趣，就是说讲见性跟成佛，这是讲别，应该是别时意趣，就是说见性可以让你成佛，不是见性就成佛。念佛会往生啊。念佛可以往生，但念除了念佛还要种缘。念佛这个因可以让你往生，但其实只是把很多的因缘暂略掉啊。其实讲念佛，其实念佛慢慢成熟往生，那是别时依据啊。四大圣论就是这样讲。所以说讲见性成佛就能成佛，没那么快了，嘴巴这么讲没那么容易啊。啊，见性是。见性在于开悟，禅宗里面开悟见性，其实定义有点模糊，有的地方讲得很高，类似正果；有的见性开悟其实只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而已，就是说知见稳定了，见解知见稳了，了解佛法真实道理叫见性，是这样而已啊。但是最后回答说，是你不知道，你知道以后啊。每个都求生，为什么？就像我们有机会，大家如果我们也有人净土生无生论，也就知道生而无生，生求生。所以他为什么会正愿求生？正愿求生就是那个正，因为因同志啊，因同义同啊，经常是这样，所以都求生净土，因为他知道这个求生净土的面很广。所以他把那个净土狭隘到好像我们必须要完全那个好像有的人比较傲慢，认为我们才不需要那个，我们自己修，我们不需要谁来接引啊。他们没想到说，其实净土的门在于对懦弱众生的接引之外，对上根性的依然是净土啊，依然是净土啊。为什么？他那个，所以在龙树菩萨的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他先念什么生生活，然后念法生活，再进一步念实相，念实相，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从生生活就是一我们现在感受得到的八相成道相，因为我们的经验相应的，所以以我们经验相应的地方，让我们身心能稳住，就念生生的，就是父母生生活。然后这个稳定以后，内生功德了，在于内生已经有相似功德的，叫念法生佛，法生佛就是活的众善法， 啊、哦、六度啦、慈悲喜舍啦，这个善法来念佛法身，这个法身跟那个极光净土的法身不大一样，是那个依善法功德的这一份身。一开始就是一个是执于因身，执于色相，进一步不再执因身执色相，是念佛的功德法。好，进一步身心调落以后就观什么实相。你看这一条路就是一条的，这一条有的人一开始就能什么不执五蕴，不离五蕴来观我实相念佛，还是念佛，还是念佛，哎，是不是？所以不可能不求啊！古人云啊，不生净土何土可生呢、啊？啊，就这样的心，这样的土，这样的心，这样的土，你不生，不然你去哪里？好，而你有这样的清净心，自然受用这个清净土。所以求生净土，其实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以为是离开心，另外一个独立存在的土，我不用修就土，不是。你要求这个净土，就会这个心，有这个心就会这个土，这个相因带因缘。所以每个人当然求生净土啊，是，那当然入手方便不同而已啊。好，好，你没有悟啊，你悟到了啊，就算你一万只牛要把你拉着不往生净土也不可能，哎，因为必然因缘成熟，好，要往生。就像那个不是有一个例子吗？就是说，人会到地狱去啊。魔再伟大的力量啊，魔的神通广大，没办法让你到地狱，让你到地狱是你自己。所以魔的神通无法阻挡你到地狱哦，他也不可能让你到地狱。换句话就是说，当你因缘具足，魔能不能让你不到极乐世界？不可能。如果你因缘具足，任何人留你不住，意念的坚定。好，我们接着看啊。问曰：佛祖出世为度众生，学者但患大事不明，大事既明，当行佛教，随类化身，入泥入水，不必生死，广度生灵。今悟达之事，求生净土，则厌苦趋乐，不顾他人，此非无所厌也。啊，这个有道理哈、啊。就是说，求生净土呢，是厌苦趋乐，不顾他人啊。啊，那佛祖不是啊，啊，那其他的学者也是啊，他们只怕自己大事不明啊，大事明了又当行佛教的依教奉行啊，随类化身啊，这个在这个六道里面啊，出头入的啊，就是、啊、常在生死海当中度化众生，但往生净土不是啊，我才不这么做。但我之前有举个例子吧，啊，比如说什么例子？就这边现在有一个水池，啊，很深一个潭，那有人掉下去，快淹死了，那你怎么办？跳下去救啊，那不是很简单？救啊，问题啊，你不会游泳啊，那现在怎么办？人快淹死了，啊，你要去救，啊，又不会游泳，下去里面多死一个，啊，那你像你这种啊，悲心很重的人，又不忍心舍掉众生，所以你就坐在那里，看着他这样一直慢慢沉下去，为他助念。你又不敢下去，你有办法你就下去，你那么有情，你那么重感情，你应该跳下去救他。可是你觉得自己命也重要啊，可是又觉得说离开他又不好，所以我就眼睁睁的看他去淹死。那应该怎么样？跳不下去，救不了，赶快去找人，赶快去找人回来，是不是？所以我在讲说，正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家那个说你怎么会放下我？我赶快找人啊，因为我跳下去多死一个，待会有人来救还救两个，很麻烦。那我赶快去找人，因为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所说的快去快回。这个在《本生心地观经》也这样说。所以往生净土的人不是逃避，是寻求一个自己能自利利他的更适当的方法。 有的人就在生死海当中利益众生，你可以赞叹，因为在娑婆里面修行远比在净土修得更快，经典说的。但问题快适不适合你这个问题呢？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